诸位参加佛七的菩萨慈悲，我们继续来讲这个《佛说八大人觉经》啊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我们昨天一直讲到第六觉悟，那第七觉悟呢，昨天也稍微也讲了一些不是很详细，我们再把第七觉悟啊，我们在课诵本的最后第一页，粉红色的那一页哈，第七觉悟，第七觉悟了哈。好，前面讲的这些，我们讲的就是世尊啊，要我们经常反省，经常反省啊，早晚24小时，2/6时辰就是24小时啊，要经常反省自己，啊，我。是要断烦恼，然后证涅槃，要得解脱的，要经常用这个观念哈。所以他整个第一到第八呢，都是从这个出发出来的哈。那让我们凡夫俗子啊，能够了解什么是烦恼啊，要去去除烦恼，要断烦恼，然后才能够啊。才能够往菩萨阶位一阶一阶的进步啊，到最后才能够证得菩萨啊。那所以整个一到六差不多都是在讲这个，第七呢更特别啦，第七觉悟更特别，更为我们俗人呢，我们在家居士，更为在家居士特别讲这个。第七呢，他说。五欲过患，五欲是哪五欲呢？五欲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财色名食睡啊。那五欲我们也有举了很多例子啦，经常举的例子就是睡觉，然后早上打板一打，然后。不想爬起来，然后就自己让自己请假一天，早课就省掉了。哦，这个就是因为睡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让自己啊懈怠了，让自己懈怠了，没办法精进了。那这一个情形呢？这个情形对我们出家人是会都有了，那对在家居士呢？更多，因为他不需要这个有这个佛陀这个戒律的约束啊，所以当然在家居士没有这个约束的时候，他更容易请假了，他随时想请假就请假了啊。那这个我们出家人出了家以后，因为戒律的约束，所以有时候会自己会。督促自己啊，那当然了，我们说这个在家居士也有在家居士很优秀的啊，那我们讲这里讲的是以一般的在家居士来说哈，那五欲财色名食睡这五条呢，就是会造成很多困扰，什么困扰？最主要就是烦恼， 造成这些烦恼。我们在对财色名食睡出现的时候，念头一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因为有分别，因为有计较，因为有执着，所以呢，对这个烦恼啊，就没办法抵挡得住啦，就让这个烦恼给买去啦。好，那我们也举了很多例子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提到五欲，这个财色名食睡啦，五欲无益，益处的益，无益，没有益处啦，就好像狗啃骨头，狗啃骨头啊。我们说这个骨头已经没有肉了，它光是啃那个骨头有什么用？这个就是啃着骨头，啃着骨头，到底是在啃什么？没有什么益处啊。五欲增加争论，争论言字旁那个争论，五欲增加争论，就好像鸟进肉，这些鸟啊，争着要怎样吃肉。我们昨天也举了那个例子，就是在西藏那个地方，他们举行的是天葬啊。那天葬呢，就是一种葬礼的方式。我们中国传统都是土葬嘛，哦，把人埋在地里面嘛。那现在台湾很流行的是火葬呢，这个慢慢这个华古山他们也推行树葬等等。那有很多种葬法，也有海葬等等很多种葬法。那在西藏这个地方呢，他们推行的就是天葬。天葬呢，就是用人死掉以后拖到一个葬场，然后有一个刽子手把身体剖开，把那些内脏抓出来以后，就让它曝光在那个空旷的旷野里面呢。但是这个还没完呢，那个地方早就有秃鹰准备在那里了。秃鹰就是那种一种很大的鹰，但是呢，它头那边都没有毛啦，所以叫做秃鹰，它秃头啦，秃鹰哈。那这个秃鹰早就等在那里了，它知道这个地方固定有人把这个尸体拿到这边来，然后这个刽子手这个把这个内脏抓出来以后，他就走掉了。走掉以后，这些鸟呢，这些鸟就争着，就是这个我们说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讲的“如鸟竞肉”，如鸟竞肉，竞就是好像争一比赛，看谁吃的比较多，谁吃的比较干净。那种竞赛的方法，一直抢，一直抢，抢着要吃啊。那个这个身体一剖开以后，里面的内脏都曝光了。这些鸟一下子几百条，这个鸟就一下冲下来，就好像这个轰炸机一样，就把这个尸体一下子就啃光光了。啃光光啊！不只是这样，它剩下骨头啊。这个骨头还是一样，他把它衔起来，衔得高高的，从高高的地方丢下来。那个西藏那个地方，那个山啊，山区也都是石头啊，丢下来，高高的地方，骨头丢下来碰到石头的时候，脆掉了以后，这个鸟又冲下来，它吃这个骨髓啊，吃这个骨髓啊。所以你看，整个就天葬里面吃到最后就什么都不剩了，就剩下骨头啊！你啃骨头有骨头那个吃不下去了，哎，所以就是天葬啊，这个人呐、啊，到最后这一点点的尊严都没有了，就被吃光光了，啊，五欲呀、啊， 因为大智度论里面说的五欲，另外一个五欲烧人，会燃烧那个烧人呐、啊。五欲烧人如逆风直聚，好像逆着风。我们说，就说风向是从东到西呀、啊。如果你往西，从西往东走的时候，就是逆风啦、啊。那从东往西走，就是顺风啦、啊。那逆风的时候，风是往你的脸，往你的脸吹的啦，往你的脸吹。所以你逆风直聚，那个聚是一个火聚啦，只一个火聚。所以逆风直聚的时候，火是烧你自己的脸的，火是烧自己的脸。所以五欲啊，五欲财色名食睡啊，它会烧人的。你如果去目到，你哪去度到，你目到会烧人的。我们讲很简单呐、啊，这个财这个字就会烧人呐、啊。啊，我中了乐透，今天大乐透到了多少亿啦？可能有人知道，可能有人不知道。但是中了乐透以后，烦恼就跟在后面呐、啊，烦恼一定跟在后面的。啊，你不如轻轻，就是很简单的过这个生活，没有那十九亿，还是一样可以过，还是一样可以过。啊，好，五欲烧人如逆风直聚，五欲害人如箭毒蛇，践踏那个箭，践踏的箭，如箭毒蛇。就是说你看晚上看不清楚的时候，但是走路晚上再走路不小心踩到毒蛇，一踩到毒蛇当然啦、啊、他不高兴啦、啊、你为什么踩我，你踩我干嘛嘛，我又没有理，我又没有惹你，他一生气起来啪就给你咬下去了，那是不是踩的人那个人就遭殃了、啊、所以五欲财色名食睡啊就会害人啊，你去惹这个财色名食睡，他就反过来咬你，这叫五欲害人如箭毒蛇，就好像踩到毒蛇一样，他会反咬一口的。好，他又说了，五欲无实，没有实在的，不是实在的，如梦所得，啊，就好像你梦到了我中乐透，梦到的啊，不是真的中啊，啊，五欲啊，五欲就是这样啊，不实在的，五欲它是来去很快。来去很快，是不实在的，啊、哦，那五欲不久，如假借虚语，五欲不是很久很久，你这个享受这个财色名食睡，它不会很久的，就好像你跟人家借钱呢、啊，一下子就要还了、啊，啊、哦，如借假虚语，虚语之间一下子就要还了、啊、哈、哦，那。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五欲啦，它的种种过患，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哈，大智度论知道哈，那虽为俗人，不染四乐，哈，虽然呢、啊，我们没有出家，是一般的俗人，不染四乐，不染世间的快乐，就是讲的就是五欲啦。不去沾染这些五欲，常念三一，常念三一就是我们讲的五一、七一跟九一，就三件衣服啦。那这三件衣服就是表示出家受了三坛大戒以后，第一坛沙弥戒就可以穿，出了第一坛就可以穿五衣了，就是沙弥戒啦。出了第二坛就可以穿七衣了，七衣就是具足戒了，具足戒哈，啊，具足戒是这个出家 这个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哈。接下来第三堂就是菩萨戒，菩萨戒完了就可以穿九衣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三衣呢，代表着出家了，代表着出家了哈。那法衣啦，就是法衣了哈。我们这个常念三衣呢，这个三衣代表僧众，代表僧众哈。那僧众呢，也是给众生种福田的，所以你要经常这样想想想。我虽然没有出家，但是我将来要出家，我将来也要成这个跟世尊一样，过着这个这个简单的生活，然后这个能够修行，然后能够将来有一天得智慧，这智慧以后有一天也能够度众生。经常这样想，经常这样想，常念三一，还有念什么呢？念瓦钵法器。瓦钵是什么呢？瓦钵就是僧众出家人吃饭用的这个钵啦。那为什么他特别说瓦呢？你这个在世尊成道的那一天呐、啊。四大天王下来啊，各个供养世尊一个钵，其中也啊，这个四个钵就是有金钵、有银钵、有水晶钵、有玛瑙钵。好，那这四个钵呢，世尊啊，当然就是都接受了，都接受了。但是呢，他把四个钵合在一起。一下子变成一种，就是瓦钵，啊，瓦钵啊。那四钵变一钵，以后的出家众皆用瓦钵，皆用瓦钵哈，没有达到世尊那种德行了，皆用瓦钵，免得心生贪着，免得心生贪着。那最哦，如果有吃金钵的话，那就是哇。这个是会心生贪着，心生贪着。这个我们在八道八正道里面有一个要正这个正命啊，就是你要有正当的活命的技巧啊，活命的技巧。其中这个有一个世尊他认为最好不要去尝试，是哪一个不要去尝试呢？卖东西啊。你要有正当的技巧去活命嘛，正命嘛哈，去活命。你卖东西，你天天接触金钱，天天接触金钱，久了就慢慢就被腐蚀了，你的心就被腐蚀了。你会以钱为重啊，久了慢慢你的斤两就会稍微改变啊。一斤你给他偷偷的给他减斤两，你也卖一斤。等等这一类似的，所以世尊那时候不鼓励你去从商的。从商的话，你天天接触金钱，心久了心就变了，心就变了。这是世尊那时候有特别讲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命啊，正命里面你要有正当的一个活命的技巧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在整个这些360行业里面，哇，好多种啦。我们要以这个以破不破坏因果，不破坏我们的修行为最好的一个。一般俗人呐、啊，我讲的是俗人哈、啊。当然了、啊，出家人就是出家人的职业啦。那俗人的话，就要特别要选择啦，特别要选择啦。譬如说啦。譬如说你当一个律师的话，或者是法官，律师或法官就有可能改变一个案件的一个前后因果，正确的判成不正确的，不正确的判成正确的啊、哦。 那律师一样想办法把他告赢，然后把正确的因果用一个另外一种结果呈现出来。所以这个都不是正命啊，这都不是正命的、啊。他明明这个因果，只要他不经过法律诉讼的程序，他这个因果就会了掉了。你结果这个从中间这个，因为律师或者是法官插进去了，这个因果又改变了。因果改变了，他是不是下辈子碰到的时候还是一样照样要还呐、啊？照样还是要还呐、啊？他因果没有了啊！我们刚开始讲的是安世高，就是这个例子啦。安世高知道他那个因果有一点余韵，第二次的时候还故意去那边让他打死，他为了就是要了这个因果。这个因果了掉以后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、啊。所以我们在八正道里面，这个律师跟法官这两个啊，不是正命，他是会坏因果的，他会坏因果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讲的哈，讲的这个，在常念三一瓦钵，还有一个法器，法器就是我们平常在做早晚课的啦，那些引磬啦、大磬啦、木鱼啦、宝钟鼓啦、大钟啦、大鼓啦，这些就是法器啦。这些法器常念法器啊，那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，我有一天我也要去执法器啊，这个当乐众啦、当韦挪啦，有一天我也要去，因为我的音声能够度众，有一天我也要去当这个出家师父，能够度众。所以念头里面经常这样想，经常这样想，过着清净的生活，不是那个世间上那种靡靡之音。因为这个法器，你们注意一下，这个法器出来都是很简单的声音，孔孔孔，都是很简单的。锵锵锵，都是很简单的，不是外面那种靡靡之音哦。所以虽为俗人，不染世乐。那世乐，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财色名食睡啦。那这个我们把它讲详细一点，有女色啊，有财宝，有声名。有饮食，有睡眠，有田园，有衣服，有眷属，有当官等等，这些世乐啦。所以这个俗人不染世乐，常念三一瓦钵法器。那接下来他就说自愿出家。你的志向啊，你的愿力，将来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，出家的方向走。人家这个当王子了，释迦牟尼佛他在净饭王那个国度啊，他当王子啊，当王子他就自愿出家啦。那安世高也是安息国的王子啊，自愿出家啦。在中国有很多皇帝啊，后来都出家啦。那在韩国、在日本也是一样啊，王子出家啦。那这个很多都是这样，他们王子都能够出家，都能够舍弃他的王位，舍弃他国家，舍弃所有的财富而出家。那我们当然也要跟他们学习啦。跟他学习，我们也是自愿出家，守道清白，泛恨高远，慈悲一切。守道出家以后呢，就是守着这个正道啦。那清白过着很简单，很这个清净，又很这个清白的日子啦，清净啊，这个 无忧无虑的日子了，啊，很光明的清白了哈。那我们在这个出家的道上呢，我们也要记住一个哈，记住一个经常这个高僧大德经常这样跟我们讲：宁断千江水，不扰道人心呐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今天这个佛期这段时间呢，每一个人都是在精进用功的啊。啊，我尽量不要去扰乱你们，就是道人。你们现在修行，你们就是道人了，不扰乱道人的心呢。那心已经定在一个阿弥陀佛这里的一个佛号上了。我宁愿去外面断所有千江，好多江流啊，江水、河水、流水哈，宁愿把这个水给断掉，但是我也不扰乱这个道人的清净之心呐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出家以后呢，就是道人啊。修道人哈，泛恨高远啊，泛恨就是要持戒咯，泛恨啊，持戒。那我们这个出家比丘250戒啦，那比丘尼385戒啦，啊，那这个要持戒才会有泛恨高远哦。你持得越好，当然就是你的这个结果又更高又更远了，哈，嗯，能够持。现在我们在家居士，我们就是最多到八戒啦，最多到八戒。那一般都是持五戒啦，哈。那泛恨高远，慢慢的就趋向菩萨道喽，菩萨道了。那最后就能够慈悲一切。慈悲一切啦。那我们昨天也有提到过啦，最后菩萨你成道了之后呢，你就会跟大愿地藏王菩萨一样，跟大悲观世音菩萨一样啊，所有的众生苦我通通扛起来，要有这种大愿力啦，这就是慈悲啦，啊。那这个我们昨天也有提到，这个菩萨他看每一个人都是敌人的毒子，敌人的毒子啊，啊，我们毒子的话就是痛命命，就是啊舍不得打他，舍不得骂他，这个是毒子啦。我们看每一个人就把他看作是毒子。更何况是敌人的毒子，哦，所以都是痛命命，不敢打不敢骂。所以当菩萨对每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慈悲相就这样现出来了，慈悲相就现出来，他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慈悲的，哦，慈悲一切所有的众生啊，所有的众生啊，哦，那我们菩萨的这些精神啊，哦，那在这个梵网经里面呢，梵网经里面还有提到，梵网经最主要是菩萨界那时候要读的一本戒经哈。梵网经里面有提到，菩萨修头头行经常要带着一些东西，要经常要带一些东西哈，身体上就带一些东西。第一个就三衣啦，然后钵具啦，啊，然后绿水囊是什么呢？一种过滤器。我们现在很流行呢，我们现在这个滤水器现在都机器它可以过滤一些杂物啦。那以前的这个绿水囊啊，它也是可以过滤的，那效果不是那么好啦哈。啊，最主要是说，当你那个有证到天眼通的时候，你一看下去，水里面都是虫虫啦。你证到这个天眼通， 但是我们现在没办法，看不到啊。但是等人家阿罗汉或是他们证到天眼通一看，哎呦，有虫，赶快逆水廊、绿水廊拿出来过滤一下，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哈。还有羊脂，羊脂要干嘛？带羊脂干嘛？羊脂就是我们现在的牙膏、牙刷啦，啊，吃完饭以后羊脂咬一咬，就等牙膏、牙刷刷牙啦。啊，羊脂啊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晚上再继续讲吧。哈，这个好几个了，好几个哈，晚上再讲哈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儿。去。